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在工作中遇见试探的时候，愿神的话语成为你往前的方向。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寻求神的心意，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感谢主啊，让我们接通电话。我是刘佳音，非常开心呢，能够认识四川的张姊妹。
哦，你好，你好，也非常开心能够和刘姐妹通话。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特别想邀请您，因为呢您有这一个开按摩店的经验啊，所以也呢就很想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一个盲人朋友想开一间按摩店，在当中呢应该预备哪一些的事情，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又有一些过往的经历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张姊妹，你能够和我们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我小的时候没有去过盲校，我是在14岁的时候，经残联介绍，然后去了一个按摩的培训中心学习。
学了多长时间在这间按摩学校？
我当时是短期培训班，就学了3个月。
哦，那么3个月之后就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3个月以后就把我们分到一家推拿店里面去实习。然后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请教师傅一些问题。
那个时候还很小啊，14岁的时间。
那个时候在我们店里我是最小的。
那么在这20年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呢你不再是当年啊学校毕业出来的那个年纪小体力小这样的一个小姑娘了，而是在当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甚至于曾经自己开店。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从你自己个人在按摩店里面打工，到你呢真正下定决心自己要去开一个按摩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决心呢？
最大的改变就是后来在推拿店里认识我老公，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
等于就是说从单身到成家，两夫妇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对，是的是的。
这是在多久以前的事情呢？
快有10年了吧。
快有10年了。当初两个人一起有这个想法，萌生了一个想法，说我们两夫妇同心合意啊，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技能，我们开一间按摩店。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开按摩店经历了多长时间？
大概准备了1年吧。一方面是要准备经济，还有一个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嘛。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没办法开店呀。因为开店要是没生意，你每天还要贴房租，然后还要生活费，什么都要自己支出啊。不像打工，打工你就算没有生意，最起码生活费什么不用自己支出，都是吃老板的。
如果要预备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按摩店，首先有2点。一方面我们要预备资金，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态。那么在这1年的预备里面，你们这两夫妇都商量了一些什么，有这样的经验和经历跟我们讲一讲吧。
开店最主要的就是要选地方嘛，所以我们在准备开店的过程当中，也在找一些亲朋好友势力比较好的帮我们寻找开店的地方。开家店肯定要选一个市口还算可以的地方，对吧？大家比较好找的，更容易宣传嘛。如果你找的口岸不好，别人半天都找不到你店，这样别人也不愿意去啊。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地点的选择上面呢，会不会说我们盲人朋友对于自己所住的地方跟我们自己到按摩院的这个路程，这个是不是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呢？
怎么说呢，如果你要选择开，就是说租一个房子比较大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考虑，因为你可以住在店里面嘛。我当时就是租了1间3层，然后1楼2楼拿来开店，3楼就是拿来住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没考虑。如果说你租的地方太小了的话，租店里肯定就不合适了，因为 做饭啊什么的，你有味道嘛，然后你的退烧店小，味道没办法散，这样对生意肯定也是会有影响的。
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其实呢，并不是说，哎，我哪怕小一点，我委屈一点，我晚上搭个铺，我就睡在这个地方，面积小一点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生活的那个味道的问题啊。
嗯，对对，因为你空间太小了，你生活的那些味道没办法散去，顾客他来长时间闻到，心里也就不愿意来了呀。
对对，我们呢这一点上面呢，其实如果过往没有经验的话，我想可能真的很难想象。实际上呢，比如说毛巾呐、床单呐，它都会吸味道的。如果太久了的话，不单只是有味道，甚至于可能还有油烟、油腻这些东西在当中。
嗯，是的，是的，会这样的。
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么在你过往的经验当中啊，你和丈夫两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开店，啊，从经营的时间和交通的安全，你觉得是得多过失，还是在当中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是我开店之前是没有想到，而后来我经历到的？
嗯，至于得多还是失多，这个不好计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外面就是租过房。
嗯，比如说这个因为住在楼上，所以呢我心态上面会觉得说我的下班时间是比较弹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会不会心态上面会令到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更多的花了自己私人的时间或者两夫妇相伴的时间而放在生意上面，生意是赚到钱了，但是呢我们两夫妇呢却赔上去一些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跟休息的时间，会不会呢？
嗯，这个有的时候会，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下班晚，你明天可以晚一点上班呀，可以晚一点开门呀，反正我会这么做，自己开店嘛就是比较自由。
嗯，但是就是说心态上还是不要有一种说比较贪婪的想法，说哎我要赚钱，我要拼命赚钱，我开店我压力大，所以呢我就早上呢尽量早一点开，晚上晚一点收啊，这样呢就让我能够多赚一些啊，赔上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和家人的关系，所以这一点上面是要自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有一个底线。
是的是的，就是钱是挣不完的嘛，我们要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体啊。
有身体有健康才会能够有生意嘛。如果说我们身体都垮掉了的话呢，其他的就都更不用谈了。
嗯，是的是的。
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店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想的地址，那么我们要开始预备了，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当中要考虑的清楚呢？这个时候有哪一些的地方是盲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呢？
我觉得一个店租到手最主要的第一步就是策划我们店该怎么来装修，这个很关键。因为盲人推拿店，先你要考虑你装修的自己打扫卫生是不是很方便。嗯，我觉得当时我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们装修呢我们要安地板砖或者木地板，肯定是要选择深色的，因为深色的话就算有一点点脏你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一定能看出来。如果说你选白色的有一点点脏你自己看不到，但是来的顾客他能够看到。还有个就是推拿店嘛，我觉得我们装修的不要那么豪华，最主要是看着清爽，让顾客感觉舒服就行了。就是给顾客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就可以了，我是这样觉得。
这个轻松的环境包括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装修的时候可以墙上安一些小喇叭，然后下面配一个电脑，配一些音乐嘛，然后顾客在做推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音乐，让客人身心灵都能够放松下来。
哎，灯光上面会不会也有需要要考虑的？
需要啊，比如说我们开推拿电话肯定是要按一组亮一点的灯，然后按一组暗一点的像灯带之类的，尤其是翻过来做头的时候顾客都不希望灯光太亮了嘛，都希望调暗一点。这个真要注意，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灯光还好不刺眼，但是顾客他毕竟眼睛都是好的，他对这些东西是非常的敏感嘛。
那么人手上面我们怎么样来计算呢？
我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和我丈夫都是做推拿的，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请人，然后就是我们夫妻俩自己做，做了一年以后生意慢慢的起来了，然后我们才开始请了一个师傅。这样 己一方面就是减轻了精神上的压力，还有一个是减轻了经济压力，因为你一开始生意不稳定，你就请了很多推拉师，你要开工资，然后呢别人在你这儿没有生意也会很急。
嗯，真的，这种情况你维持了多久才开始真正的赚钱？
半年以后吧，半年以后才开始，就是说嗯，工资啊什么房租啊能够做起来，那个时候就没赚钱，但是呢开始不往里面贴钱了。
你的意思是说头半年我们除了房租这一些真正的这个租金啊、水电费啊、以外，我每个月还要倒赔钱、是吗？我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对吗？
就是说应该不会赔多少钱，但是不会去赚钱的，因为前半年都是一个打基础嘛。
嗯，
开了半年的时间，有顾客也知道了，然后就会给你介绍其他的新人来，这样客源就会逐渐逐渐的增加多。
嗯，那当时这半年啊，我想说不赚钱甚至于赔钱，你们两夫妇在当中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心情的低谷，或者说家人的在当中的一种的怎么说呢，拆台也好，或者说不支持，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就遇到了一些的难处，怎么样去面对呢？
嗯，家里面的人倒是挺支持的，最主要是我们自己做到三个月的时候生意还不怎么好，心情确实挺低落的。虽然之前也做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准备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
对，我们说这个现实是很骨感的嘛、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
那么两夫妇当时怎么样调整这个心态，面对继续往下走这条路？
当时我跟我老公想了，既然我们都准备了那么久，店也开了，我们开个三四个月就关门，这样放弃了不是半途而废嘛？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到了半年以后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嗯，感谢主。那么这个半年的时间呢，让你和你的按摩师啊，还有呢你和客人之间啊，会不会也有一些的经历是造成了之后你的生意开始慢慢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这个肯定是要有的，尤其是做推拿这个行业。如果说旅店里面的员工啊还有其他的人不和谐，大家互相拆台呢，这样你的生意也不容易做起来。尤其是开店，你要对员工不好，他有可能就会在客人面前拆你的台，说你，然后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好的印象。
嗯，真的。那当时我记得你讲到说那个时候你请了一个按摩师，所以呢你们是两个老板、一个员工。
对对对。
嗯，
其实我们请的那个推拿师是我丈夫之前认识的人，我们相处的也是非常的融洽，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都把他当自己家里面人，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学习。因为我自己也打过工嘛，然后我在打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如果老板对你不好，你也不愿意真的八心八肝的帮他干活。
嗯，是啊，所以这个将心比己嘛，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
嗯，那张姊妹，那么你和客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建立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分享？
嗯，在顾客的身上最主要你做推拿要认真，因为你认不认真客人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认不认真是怎么样去衡量呢？
嗯，比如说客人来你这儿做推拿了，你不断的接电话或者你不断的走神，客人明明告诉你他颈椎不舒服，可你在推拿的过程当中居然把重点放在其他地方了，那客人肯定他是能够知道的呀。做推拿嘛，最主要的就是要去找他哪个点不舒服，这样你着重的去按，这样客人心里也会很开心啊。
嗯，
有的顾客还会教推拿师呢，说嗯，我这儿不舒服你该怎么怎么按，因为他按的地方多了嘛，所以说他好多他自己也知道一些。所以现在顾客都很聪明， 你有没有忽悠他，他自己能感觉得到。
真的，那这样的认真的态度以及呢把顾客当成朋友一样的关系呢，就能够成为呢我们自己的这一盘生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软性服务因素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客人才会介绍其他的客人来，我们才能够不单只有回头客，而且也把生意呢能够呢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发起来。
嗯，对，因为做推拿这个行业，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口碑，你口碑好了，不用做广告，别人都会帮你宣传。
嗯，
其实我开的是小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就是营销啊之类的，不像他们开大店会大量的去做一些宣传啊什么。
嗯，
所以小店就是靠自己开的时间嘛来等，还有一个呢就是靠你自己的手法做得好，别人帮你宣传。
嗯，好的，我了解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客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呢守住这一门生意在当中呢能够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在当中半年了，我们开始可能有一些盈利了，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要更加留意要更加注意的地方呢？
嗯，生意好了嘛，有的人就会就是对自己的服务啊还有卫生啊什么开始松懈。我觉得生意开始起色的时候，更要注意自己对顾客的一个态度还有店里面的卫生，应该就是不管生意好与不好都要保持，因为我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啊。
哦，
因为生意好了嘛，肯定人也会累一些，加上生意好就不像刚开始那么提心吊胆担心客人不来了，毕竟开了半年有一定稳定的客户群体了，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骄傲。
嗯，觉得反正地下脏不脏也好，这个垃圾桶倒不倒也好，客人他也会照来嘛，而且我们生意都做不过来，这些呢就算了，放一边了这样子。
嗯，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
那如果说在做生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一定遇到过客人不满意或者说投诉的时候。以前呢在打工在按摩店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不用去理会，但是当我们自己经营一门生意的时候，客人来投诉的时候，我们作为老板作为负责人，我们就要去面对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过程了。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要和我们来分享想一下的？
怎么说呢，如果说他是投诉员工，这个你就可以自己跟他客人说下次我来帮你做。如果说他要是对你自己的手法不满意，那你可以把其他的师傅推荐给他嘛，这一次就给他便宜一点。反正我当时开店的时候就这么做的，因为他对你的服务不太满意，你不给他便宜一点，顾客心里有的时候不会太舒服。
那么有没有不合理的投诉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去面对呢？
一般不合理的会很少，来盲人推拿店里面客人素质都还比较高的
啊。那么来盲人按摩店相对来讲客人的素质比较好一点，我听到你分享这一点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感恩的地方。 好，张姊妹非常谢谢你宝贵的分享。
好，感谢主。
诗篇九十篇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方向，引领我们做美好的功。
求耶稣祝我体贴你心意。
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